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晨星在空中向您问候。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个特别的嘉宾，蔡颂辉牧师，他是来自马来西亚。蔡牧师是一名宣教士，他也是一名牧师，他也是一名著名的漫画家，而且是个福音的漫画家，他也是词曲创作人、专栏作家。蔡牧师的身上有很多的头衔，但是其实最重要的呢，他就是神中心的仆人。
雨过天晴，蔚蓝的天空出现一道美丽的彩虹。你知道是谁用彩笔在天空挥洒自如？是谁在云间舞动彩带？彩虹有约，与您分享生命的感动。
蔡牧师你好。
晨星你好。
蔡牧师，看到在 YouTube 上有您的一些诗歌的分享，还有一些漫画的创作呢，我都觉着很惊讶呢。您是一个很多才多艺的，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出生长大的呢？
我是在一个天主教信仰背景的一个家庭长大的，很小的时候就在天主教里面受洗，后来就跟家人一起上教会。他们虽然是天主教，但是也不是那种非常热心的天主教徒啊。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固定每个星期上教会，但是后来也就停了，然后就只有在主要的节日的时候才上教会。对，所以我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来成长，对教会的生活并不感到陌生。后来是在青少年时期吧，才开始真正的认真去想到底信仰是什么，这位神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可以怎么样来跟他建立关系。那个是青少年的时期，受到我身边的一些基督徒的朋友所影响。
是因为马来西亚可能也是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所以接触到不同的信仰都有可能。
所以我身边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一个基督徒，他就把我带去教会。这样其实在那之前，我觉得他给我一些很蛮大的刺激。是什么呢？我虽然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是我发现我对自己的信仰不清不楚。因为这个朋友呢，他会来跟我对话，他会来问说，哎，天主教为什么怎么样看待玛利亚呀，天主教为什么这样做啊，为什么那样做啊。我发现他一问我三不知，就是问什么我都不懂，带给我一些刺激吧。那我就开始去比较认真的去想说，哎，信仰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到底在信些什么，我所信的跟他信的有什么不一样。后来就慢慢的他把我邀请到基督教会去。
在教会当中，你的信仰慢慢的被建立，对真理的认识呢越来越清楚。因为我看到您说从小就喜欢画画，你是不是这个时候就开始用漫画来画一些东西呢？还是说那阵只是随便的画一画呢？
我画漫画最早的时候其实就纯粹是因为自己的兴趣。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很喜欢看漫画吗？机器猫、小叮当，还有香港的老夫子啊，日本画的流氓医生啊，什么小拳王啊，这些 都很喜欢看，但是另一方面，我除了看之外，我们从小其实一家人都有一点对艺术特别感兴趣，所以我们就喜欢画。画呢，也不是模仿，而是去创作，就是自己新的一些造型等等。从小学一年级，我就开始自己编故事跟创作，但是那些作品后来都没有被留下来哈，只是非常简单，用圆珠笔啊，画在一些练习簿上面，就是这么简单。到了差不多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吧，那个时候从一个漫画的专栏学习了一些比较正规一点画漫画的技巧，所以就开始买一些比较正规的材料啊，毛笔啊、针笔啊等等这些，开始画比较正式的这个作品。但是纯粹是因为兴趣，而且也想象自己说，如果有一天我能够像这些日本漫画家一样，以这个为我的职业，那也是一件相当不错的一个职业。但是自己心里面也知道这个很难，因为马来西亚这种地方也不像日本，他们漫画行业已经发展了很久，很有规模，你可以靠这个吃饭的。我们大概很难的。后来我17岁的时候，我信了耶稣了哈，我就知道了所谓的才华其实是上帝给我的恩赐。而且呢，我也真正经历和体会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其实就是我人生最宝贵的。所以我就开始在想，我可以怎么样用上帝给我的恩赐，去把我所得着的这个最宝贵的礼物表达出来，以及能够跟身边的人分享。所以我早在17岁的时候就开始创作福音漫画，不过那个时候的漫画形式跟现在，你可能在网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比较是连环图，就是一个短篇的故事，8页10页把那个故事讲完哈。所以我编了一两个这样的故事吧，然后把它画出来，当时也在教会里面给别人看这样。那后来出来工作还有全职服侍之后，就停了好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再画漫画。因为全职服侍，你知道，刚刚踏进来有要念神学，要适应事工等等，所以大概有10年的时间没有真正的画漫画，一直到2007年才开始创作现在在网络上流传的信仰反思漫画。
就是您的福音漫画信仰跟漫画相结合，这个方式也特别新颖。在您读大学期间，读的是什么专业呀？
我是到一个美术学院去念，那我念的是平面设计。
这个 graphic design 对您的漫画也是有帮助的，对吧？
有，因为特别是现在需要很多电脑的这些技巧，再加上设计啊什么之类的，那几年的学习对我后来的服饰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是的，毕业之后你就去柬埔寨任教的服饰了吗？
艺术学院毕业之后到社会工作一小段时间，不到一年，大概9个月。但是那个时候，我同时是在教会里面非常热心的服侍。一方面，我很喜欢我的工作，公司也很好，老板也对我很好，也很有前途，又是符合我的专业的，所以我很喜欢。但另一方面，从教会的侍奉，特别是宣教组的侍奉，得到更多的感动。觉得这是从基督徒的价值观来说，这个是一个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工作上只是因为我喜欢，但是大部分都是帮一些商家啊，在做一些事情，帮他做生意这样哈。从这个实际意义上来看，我觉得，哎，教会的这些事工，反而是让我觉得更有永恒的价值。所以那个时候，我虽然在社会上有好的工作，很有潜力，但是没有办法带来一种深层满足感。因为那几年我都在那个小教会里面侍奉啊，它是一个很小的教会，大概20-30人，20-30人的这个小教会有很多服侍的机会，我被委托要去推展教会的宣教的工作。当时我也刚刚信主没有几年哈，所以对所谓宣教了解也不深。但是我要做的其中两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件就是收集宣教的代祷事项。当时不像今天那个网络那么发达啊，你要这些代祷事项都需要去买书啊，或者看一些杂志啊之类的。反正我就大量的去收集，收集之后就在教会里面的代祷环节里面把这个宣教的带出来，让大家一起祷告。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让我有很多的机会开阔我的视野，去 了解世界我所看不到的那些角落，他们的福音的情景。当然，你就会看到很多很多的需要，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要在暑假的时候带一些弟兄姐妹到乡下去做短宣，去服务这些乡下的孩子们。在做的过程当中，觉得很喜乐啊，很有意义啊，做这些事情，大家很开心，而且知道自己在做着上帝的工。这些的服事的经验，大大的加强了我对宣教的一个渴望。另外一个很关键的影响因素，为什么我会踏上宣教，是因为价值观的改变。我信了耶稣之后，我花很多的时间来读圣经，每天读几个小时这样。所以越读，我就越觉得说，一方面这个就是真理，那另一方面，我自己里面的价值观开始改变，想追求的不再是自己兴趣的东西而已，不再只是赚钱养家这样的观念。如果我能够全职的去做上帝大使命有关的事情的话，那我觉得这是人生一个最有价值的事。所以后来我们在社会上工作了不到一年啊，我讲我们是因为我跟我女朋友，我们一起的寻求，然后我们就决定放下世上的工作，就去做宣教。
感谢主，看到你们那么年轻，有这样的宣教的负担，而且能够真的就是愿意舍弃世上的这些工作，特别难得。因为很多年轻人一出社会，那就是想事业怎么成功啊，然后怎么挣钱呢？所以就看到你们这样愿意为这个大使命走出去的时候，特别的感动。就是神使用你们作为这一代的年轻人的一个榜样吧。我们先来听由蔡牧师他所创作和演唱的这首诗歌，叫《这一个陌生的地方》，献给在世界各个角落忠心为主做见证的宣教士。
来到这一个陌生的地方，仿佛一切重新开始了一样。鞋子、说话、吃饭、穿衣裳，还有预料不到的新鲜状况。回到这一个陌生的地方，因为曾有个感动来自天上，看见流离失所的谜样和那在永恒里有份的荣光。这一个陌生的地方，他放下了所爱和梦想，其实未知充满在胸膛，没有人能阻止他定义前往。要到这一个陌生的地方，他需跨越层层的屏障，人们说他你真够胆量，谁知他心里是平静还是慌张。就在这地方，他努力靠住了坚强，生活是与狂风和巨浪，却总是一次一次的找力量。就在这地方，从未放弃心中的意向，万水千山把主爱分享，唯愿生命成为黑暗中的光芒。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他是八般武艺都用上，时有挫折，也有时被欣赏，无论如何也算是一种成长。住在这一个陌生的地方，他常怀念远方的家乡，熟悉的声音和可爱的脸庞，在每个祈祷和泪水之中回荡。就在这地方，他努力靠住了坚强，生活是与狂风和巨浪，却总是一次一次得着力量。哦哦哦，他从未放弃心中的意向，万水千山把主爱分享，唯愿生命成为黑暗中的光芒。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灵点繁星》。
就是我们很多的教会在宣教上面呢没有推动，所以感觉呢教会像一潭死水一样，哪怕是短宣也好或者长宣也好，没有带动这个会友，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欠缺哈。从您身上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大使命的推动。
我们刚出来宣教的时候，真的教会对这块是相当相当陌生的，当时的教会也不像现在这样到处有什么宣教大会啊、差传大会啊这种。现在相对来说很多的教会已经开始在这方面有一点意识，开始有一些参与。刚出来的时候真的那个时候就什么都没有，我们纯粹就是因为个人的感动哈，当然也有一些宣教士给我们带来一些的影响，那我们就决定走出去。那感谢神，后来也得到一些教会的祝福，虽然不算大力的支持，但是得到他们的一些祝福。
在你们毕业之后在教会服侍了一段时间，然后踏入社会，你们就开始了这样的宣教士的旅程。头一站就是去了柬埔寨吗？
是的，比较时间长一点的啦。当然那之前呢，去一两个星期的不算在内的话，如果那种一两个星期，我也去过泰国跟缅甸。柬埔寨算是比较长时间的，我们第一次去一年，其实那第一年我们是接受一点基本的宣教的培训，因为当时有个新加坡的牧师在柬埔寨的金边开一个宣教学院，就培育一些平信徒，让他们能够更多认识宣教，这样我们就参加了这个基础的课程。那这个课程又在一个宣教工厂上来开哈，所以我们就除了知识上面能够学习关于宣教之外，我们也有很多的机会就实际的去体验跨文化，实际的到当地的教会去实习这样。所以那个是第一年，后来一年完成之后，我们觉得我们需要更多的宣教经验，所以我就回国跟我女朋友结婚，结了婚之后我们两个人又再回到宣教工厂去多待了一年，跟加拿大的一对宣教士夫妇一起配搭开一个青少年的培育中心。对，我们最早的时候就待了两年在柬埔寨。
您分享一下您在柬埔寨你遇到的一些难处啊，遇到一些生活上的不便或者语言方面各方面的一些问题。
马来西亚本身并不是不像北美那种发达国家，对我们相对没有那么舒适，柬埔寨当时是落后的，我们也还适应的挺好的。卫生是一个挑战，因为那里很肮脏，食物也很肮脏，所以前面的那第一年呢，我们几乎每个月都会到诊所打点滴，因为常常泻肚子啊、呕吐啊什么之类的，每个月都去。但是后来久了也就适应了，百毒不侵了啊，这个身体吃什么都好像都没问题，所以这是上帝创造的一个奇妙吧。因为当时也还年轻，所以适应文化啊、学习语言啊，大部分都觉得是蛮有趣的一个过程。我分享一个比较特殊的经历好了，那个是我们1997年去了柬埔寨之后，到达那里的两个星期之后我们就遇到内战，柬埔寨内战。那个是1997年的7月5号，我们一批学生嘛，我刚才提到那个宣教学院，我们那个批学生可能有没记错是7个人，我们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大陆还有越南，我们一起的学习。我们刚到两个星期，所以语言也不通等等，结果那里呢就爆发战争了。但是当时我们语言不通嘛，广播已经提前告诉我们那一区的人，他说我们要打仗了，你们那区的人赶快撤离吧，我们却不知道这个消息。但是我们那天中午其实是有一点发现怪怪的，因为我们的邻居都在搬家啊，而且说话都很紧张，但我们听不懂，不知道他讲什么内容。然后他们就拿着生活用品啊什么就搬家。我们记得当时还拿照相机帮他们拍照了。Yeah, 后来过了几个小时，大概到下午3点多的时候，四周本来就是一片宁静了，因为全部人都搬走了，只有我们那一栋房子哈、啊，那个学院那栋房子有我们这一批学生和几位同工。后来呢，我们就听到雷声，还有听到鞭炮声，我就这个天气好好的为什么会打雷呢？因为搞清楚之后原来不是啊，是炸弹爆炸的声音啊。不过它因为在几公里之外，所以就听得没有那么清楚。鞭炮声呢其实是机关枪的声音连环不断。后来我们才发现原来打仗哦， 怎么办呢？我们当时啊逃出去那个地方，但是已经没有办法逃了，因为这个被包围起来了。那个时候有一个宣教士，他在市中心的一个地方，那里呢没有打仗，所以他听到我们被困在战场上，他就开车想要进来把我们接走，这样，但也进不来了，因为封锁了。结果我们就被困在那个战场上3天2夜，战争从几公里之外越打越近，越打越近，就打到我们的学院的外围。好，我们从窗口看出去，可以看得到坦克车，看得到一些士兵在街上拿着枪跑来跑去扫射，子弹啊、火箭弹啊都在我们四周围飞来飞去。所以我们就困在那个战场上3天2夜之久，来得非常忽然，我们也不知道会打多久，我们也跟外界失去了联系。起初还可以有一点通讯，那后来手机没电了就没了。我们那群人里面只有一个手机哈，当时不像现在那么普及哈，是就跟外界失去了联系，食物也不知道能够储存多久哈，所以我们只能够吃稀饭呢，尽量用少一点。不过上帝也有预备，当时有一个童工正在那几天之前呢，为了教导我们腌肉啊，所以就腌了一大块肉在那里呢，腌的肉呢就比较能够耐得久一点，所以我们那几天就是靠着那一点点的食物就这样度过。外面就枪林弹雨，到了第二天晚上吧，我们听到有这些军人呢，就来到我们的学院的外围走来走去。为什么我们知道？因为我们外围是铺上小石头的，所以当他的脚步声在那里走来是非常非常明显的。然后他们还拿手电筒往房子里面照，但是因为我们提前都把窗帘都拉起来了，所以他们就没有发现我们。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已经停电了，伸手不见五指。连蚊香都不敢点哈，因为有灯，他就以为说啊，里面就有人啊，进来可能会干什么事情，我们也不知道。过了非常惊险的2个晚上，在那里房子里面呢，就很多的老鼠啊，什么都趁着我们看不见，它都跑出来了。后来到了第三天，战事就比较相对平静一点，我们就打开门，让我们一打开门，一个东西就掉在我们门口哈，是一个火箭弹，是一个爆炸后的火箭弹。掉在我们的大门口，他是怎么进来的，我们也不知道哈、啊。为什么没有把我们给炸死，我们也不知道。反正后来我们就把那个东西收藏起来，用把它做一个玻璃的箱子放在里面，上面写着"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后来第三天，那个时候我们趁着战事相对平静一点哈、啊，还是能够听到一些零星的枪声跟爆炸声，我们就逃难，就逃出来。逃出来的时候，这个邻居已经开始回来了哈！一开始他们说："哎呀，你们不用紧张了，不用跑啦，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我们那群外国人，所以赶快就逃出来，我们就逃到这个教会去，就是刚才我讲那个市中心的那个教会，就跟那边等待消息的那批人就抱在一起大哭哈，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我们是死是活，反正就是失联了好几天。所以那个是我们宣教旅程刚刚开始的时候的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情。也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后来，我们就联络了大使馆，在大使馆的安排之下，马来西亚的军机就把我们载回去马来西亚。
冥冥之中看到神的手在保护你们，把你们藏在神的翅膀的荫下，让你们免受了这场战争的一窘迫。但是听你刚才讲的故事，其实感觉还是蛮惊险的。如果这些人进来或怎么样，就还是有很大危险的。我们刚才听了蔡牧师他的人生经历，在宣教过程当中，他们面临的各样的艰难和挑战。也有食物的短缺，也有生活的不便，还有卫生的问题，真的是也面临到枪林弹雨哈。看到这些宣教士，他们有这样的勇气，愿意为福音摆上自己的青春、热血，甚至是生命，这都是神所喜悦的。看到了耶稣他那种舍己的爱和牺牲的爱，感谢主。蔡牧师，你们夫妻2个人在共同宣教的这个侍奉当中，怎么来把家庭和侍奉处理好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我的太太是来自一个基督教的家庭，我岳父也是牧师，相对来说，他对宣教比当时的我来得更熟悉吧，因为他的家庭环境就是那样，所以他也不会很拒绝这件事情，而且他的心智是很坚定的。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了。夫妻是大家可以同心的，大家都一起的寻求。 尝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我们并没有因为要宣教的缘故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意见，其实没有，而且他也算是挺顺服的，他会花很多的时间在孩子还有在家里上面，他也知道上帝要在这个宣教的工厂上来使用我，所以他也没有对我要求太多。至于我呢，虽然有时候有很多的缺陷呢，但是尽量的要求自己不要留下任何遗憾。我从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说他们小的时光是很有限的，转眼他们就长大了，一定要好好珍惜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前面孩子出生之后，一直到十几岁青少年，我都刻意的会去抽出时间陪伴家人，即使是在神学院的时候，我都要求自己每一天几点到几点一定要回家陪伴孩子妻子，让自己的作息有规律，该陪伴家人的时间也必须得分别出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有时候我们会让侍奉或者让我们的工作耽误我们的家庭，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家庭的时间刻意的分别出来。我们一直认为这个才是重要的，做剩的有多少就给家人多少，那我告诉你这样的话呢，就永远给不了多少，所以我觉得还是真的要刻意分别出来。
我听了泰牧师自己创作那首诗歌，好像是在父亲节的时候他唱了一首爸爸的叮咛，这首诗歌我就感到泰牧师呢，他有一颗特别慈爱父亲的心哈，他跟孩子有美好的互动，然后刚才也听了蔡牧师的分享，他把侍奉和家庭都能够尽量的兼顾，而且不能够因为在教会的服事或者在神学院的学习而耽误了跟孩子的亲子的互动，所以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期待听众朋友们在下一集继续来收听蔡牧师后面更精彩的分享。最后我们用爸爸的叮咛这首诗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当你一天天长大，我就一天天老了，回看照片里怀中抱着的娃，总是叫人感叹岁月不饶人啊，你的笑把我融化，你哭了我就心化，当爸的路上我跌跌撞撞，太多还没学会你就这么大了。我不是一个完美的爸爸，我也需要你包容接纳，我不求你凡事比过人家，只希望你永不放弃自己啊，家我也无法陪你到海角天涯，记得要把定恒的手紧紧抓，唯有他是真正可靠的啊，要相信神有个美好计划，尽管路途会艰苦有风吹雨打，他会给你足够恩典去完成它，献上你有的爱。